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我也是在分享这个课程的时候，透过网站留言板以及大家的来信中才得知，我们的一些朋友目前还是没有加入一间教会的，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只能通过网络的方式来听讲道。我盼望我们为此祷告，一方面要纪念这些弟兄姐妹，求神保守你们的生命，也求神为这些弟兄姐妹预备一间合适的教会，并在教会中得到牧养。我们今天会分享重新认识教会的第九讲，我们如何爱教会以外的人呢？亲爱的朋友，教会是干什么的呢？你认为教会该做些什么事情呢？也许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你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纵观历史，教会至少通过四种方式回答了这些问题，且教会通常只强调内部成员和外人关系的其中一个方面。首先，一些人认为教会是为了传福音而存在的，教会的目标是将人们在周日早晨集中到一个房子里面，这样他们就可以听到关于耶稣的好消息，并且信主。讲道和教导要专注于最基本的内容，我们的罪、耶稣的舍己和信仰的必要性。第二，一些人认为教会是为了行善而存在的，教会的目标是发动教会成员以实际的方式帮助教会以外的人。这些教会会参与很多社会公益活动，讲道和教导会专注于耶稣的善行以及他吩咐我们爱人如己的命令，这将使教会外的受苦之人受益。主日聚会中有关于公益活动以及义工需求的公告，他们还会特别报道那些接受内部成员帮助的教会之外人的见证。第三，一些人认为教会是为了医治而存在的，教会的目标是让外人看到当他们来到教会之后生活会变得更好。讲道和教导强调的是耶稣的神迹和圣灵的大能，以及他如今也赐给我们同样的方法来解决身体、灵性、财务上和精神上的痛苦。讲道会强调教会内的人可以在神的帮助下克服一切挑战，一些事工呢，也只专注于祷告，立即得到医治。第四，一些人认为教会是为了施恩而存在的，教会的目标是赦免其成员的罪，这是他们离了教会就得不到的。讲道和教导会强调教会作为中介，连于人和神。主日聚会的高潮是成员从教会领袖那里领受了基督的身体和宝血作为饼和杯。也许你会发觉你目前教会的情况就是以上四种当中的一种，也许你所知的很多教会就是上面所说的情况。如果你以局外人的身份拜访某个教会，可能会感觉这里的一切好像都是为了你的益处而设计的，而在另一间教会甚至没有人会注意到你。今天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探索圣经的教导，看到教会的目的以及教会内外的人应该如何交往，从而帮助你重新认识教会。 让我们从耶稣在复活升天前最后对门徒说的话开始，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话：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在这段离别之言的前后都做了解释，所有的权柄都归于他，所以他的命令是有约束力的，门徒没有权柄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耶稣应许说他会建立自己的教会，唯有他有正当的权柄。耶稣还应许说，不管门徒遭遇什么事情，他都会与他们同在。但这同在不只是延续到他们生命的终点，这个应许和命令适用于将来所有的门徒，直到世界的末了。考虑到耶稣是在他升天之前说的这些话，他的命令一定使门徒得了安慰，因为这些门徒并不知道耶稣走后他们要面对的是什么。耶稣将这段话传给他们，就是那些与他同行并交谈多年的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耶稣只是吩咐他们必须为教会以外的人做些事情，正如耶稣带领他们成为自己的门徒那样，他们也应该去带领别人做主的门徒。但是门徒的范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的视野会远远超出加利利的湖和耶路撒冷城。耶稣差派他们去给万民传福音。回顾历史，我们会惊讶于他们是何等的顺服，他们在各地都使人做门徒。那么教会成员应该做些什么来让教会以外的人成为耶稣的门徒呢？首先，他们施行洗礼，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新信徒施洗，这是耶稣吩咐的。这意味着他们要教导教会外的人何谓三位一体，一位神有三个位格。考虑到犹太人只信一位神，而罗马人呢是多神论者，因此门徒需要耐心谨慎而且长期的教导这一教义。不管这些门徒在哪里传福音，对他们遇到的外邦人来说，这个教义都不是浅显易懂的。耶稣最后的命令几乎包含了你所能想象到的任何事，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圣经中有四卷书都充满了耶稣的教导，门徒也和耶稣相处了几年，他们如果只是教导十字架和空坟墓，然后督促人做决志祷告，那么就无法完成耶稣的这个命令。是的，教会外的人借着归信成为信徒，但这些新来的教会成员必须学习遵行耶稣的教导，正如耶稣为门徒树立了榜样，门徒也必须教导新信徒效法自己并听从自己的教导，正如他们遵从耶稣的命令。此外呢，通过遵守这一方面的命令，我们便知道完成大使命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多的忍耐。那么我们可以从大使命中总结出教会的存在是为了什么呢？教会成员和教会以外的人如何打交道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要求初期教会的领袖承担起使教会外的人通过归信变为教会成员的任务，这个过程可以从他们的家中开始，向他们的孩子们和远房的亲戚传福音，但最终会延伸到世界各地的陌生人。教会绝不可忽视这个宣教的呼召，不管教会做什么，他都要教导和示范如何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必须要建立深刻持久的关系，你不可能将耶稣吩咐的一切事情教导给那些你不太熟悉或者几乎不见面的人，而且和过去比起来，教导耶稣所吩咐的一切事情在今天变得更加困难，也需要更多时间。 因为在现在，特别是在很多西方的国家，现在又回到了一种宗教混乱的状态，这很像是当初门徒所遇到的情况。纵观基督教国家的历史，教会外的人都知道如何像教会成员一样说话行事，简单说就是一个非基督徒也知道如何像基督徒一样说话和行事，哪怕他并不是真信耶稣。他们知道基督教的行话，也庆祝相关的节日，我们称之为挂名的基督徒。但是即便这种挂名的基督徒也正在逐渐走向消亡。我常常与那些牧养年轻人的牧师聊天，至少在过去的5年中，我一直都听到这样的消息：在现今的门徒培训中，要花2倍的时间才能取得和10年前一样的进展。除了那些关于审判和爱的一般典故，知道耶稣话语的教会外的人越来越少。当他们成为教会成员后，他们也不懂什么叫做跟随耶稣，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他吩咐了什么。在重新认识教会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再继续传讲简单的基本励志语，这种浅薄的信仰不能帮助新信徒顺服耶稣，因为耶稣告诉过我们，世人会恨恶他的跟随者。同样的警告也适用于那些注重医治或者注重施恩的教会。任何一个忠心的教会都要以祷告为特征，而且圣灵有医治的能力，无论是对教会成员还是对教会以外的人。但是圣灵的角色是帮助我们想起耶稣曾经教导的话和他所做过的事。在地上，任何身体上的医治和经济上的帮助都是很好的，但却不是终极的。你的债务也许在地上能被免除，但是除非神借着耶稣的宝血赦免你的罪，否则你的罪债就仍在，也必须接受神永远的审判。我们必须谨慎，不要让人以为加入教会就能立即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或者物质财富，否则耶稣就变成了一个实现属世的和暂时目的的工具。因此说到施恩的时候，我们在教会中要特别小心。这门课的主要内容是讲基督的身体至关重要，神给教会领袖权柄，代表神施行洗礼，设立圣餐，他们守护着这些只属于教会成员的恩典。与此同时，没有哪个人能够决定你的属灵命运，不管你在教会外还是在教会内。使徒保罗告诉提摩太，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恩典是出自神的，赐给一切靠着信心求告他的人。他不是由教会保管的，也不是由教会领袖分派的，你不需要教会就能够重生。但是因为出信的时候你信心弱小，走得跌跌撞撞，所以你需要教会的帮助来走天路。教会的作用是帮助教会外的人通过归信成为教会成员，当他们成为教会的一员之后，教会成员会耐心的殷勤的教导他们遵守耶稣吩咐的一切事情。在你重新认识教会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把两样事情做得非常好。理解福音和福音书之间的关系，是重新认识到教会和教会成员致力于传福音和行善的关键。怀着敬畏的心养育儿女，把每天的工作当作是为主做的，向我们的非基督徒邻舍行善，热心行公益，好怜悯，以及有机会就参与公共活动等等。福音书的结构告诉我们，耶稣明白他的使命是将自己献上为祭，他向门徒解释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马太福音的重点在于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长久以来应许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弥赛亚。在此之后，耶稣开始向门徒解释，他要去耶路撒冷，要在犹太领袖的手中受难，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当我们明白了耶稣的使命之后，我们才能明白为何教会的使命是传扬着福音，也就是告诉人们耶稣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但如果耶稣来做的事情就只是这么多，那么我们就不需要福音书中的其他章节了，我们就不需要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登山宝训的内容了，也不需要耶稣解释教会成员应该如何相处，如何与教会外的人相处，以及他们该如何做才能给这个社会带来良善和公义。在登山宝训中，我们听耶稣这样讲，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段经文是关键，能让我们明白传福音和善行，教会内的人和教会外的人之间的关系。你参加过圣诞夜点亮蜡烛的仪式吗？每个人点亮自己的蜡烛，并将烛火传递给下一个人。刚开始唱赞美诗的时候，房间一片漆黑，到结束时，房间里充满了烛光，变得温暖。一支蜡烛点燃可以照亮房间，而几十支蜡烛点燃就可以将黑暗驱散。这就是教会共同顺服耶稣的诫命之后会发生的事。他吩咐我们不可生气，要拒绝淫念，要爱仇敌，要施舍穷人，不要为任何事忧虑，等等等等。当教会内的基督徒以这样的方式对待彼此和教会外的人时，世人就会把他们的善行看成是一座山上之城，闪烁着灯光。他们的灯光如此闪亮，让外面的人也愿意到他们中间来，并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必须得承认，这里的顺序至关重要。太多时候，基督徒和教会过于专注拯救文化或者改造城市，却没有将自己的家，也就是教会管理好。教会必须首先寻求成为被救赎的文化和被改变的天上之城，只有如此，他们的爱心、善行和对公义的追求才能真正的显现出来。当这一切发生时，这个世界中的困苦之人可能会通过我们天国的大使馆寻求庇护，向众人行善。所以教会的存在是为了教会成员，还是为了教会以外的人呢？两者都是，而且互为补充。使徒保罗教导说，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教会欢迎每个教会以外的人，并且凭信心邀请他们成为教会当中的一员。在教会内，基督徒学习顺服耶稣一切的命令，包括该如何荣耀神，如何爱家中的、工作中的和社区中的外邦人，就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当教会成员共同向彼此行善的时候，他们就如同一束圣洁盼望的光，照亮困在黑暗中的世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今天呢是重新认识教会的第九讲，我们如何爱教会以外的人呢？我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担心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跟一群弟兄姐妹，我们好像组成了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呢外面的人融不进来，我们呢对外面的世界又不感兴趣，
然后我们就越来越封闭自己。
对，我担心的是这样一种状态。
很有可能。我记得多年前我看过一本书啊，那个书里面就提到过这样子一个类似的担忧。它其实已经不是担忧，就是一个现实了，就是一位性工作者。很多人在关心这个人是一个女性。她其实生活很困难，她也进入到一个非常糟糕的光景，她也需要别人的帮助。但是一群基督徒去关心她呢，她就是不愿意回教会。后来就有一个牧者就问她，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回教会呢？他就情绪很激动地说，那个地方怎么会是我们这种人去的呢？他就觉得自己特别的
糟糕，
肮脏污秽，不适合去到那么圣洁的地方。写这本书的作者他就说非常的担忧，就假如说一个教会给到别人是这样一个感觉，就是觉得你高高在上，你圣洁的让别人不敢亲近，其实这已经是违背了上帝设立这个教会的一个本意了。因为实际上教会收纳的人是什么样子呢？就像是耶稣当年他怎么亲近的那些人，就是什么样子呢？社会最底层，最被别人瞧不起的那些人。
我在这篇讲义里面也提到，耶稣的大使命是让我们去让万民做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不是一个隐修士啊，也不是一个把门关起来好像自己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就可以了。圣经也明确告诉我们，包括在我刚才的分享里面也提到说，你们是世上的光，还有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等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周边的人他会看。曾经有一个牧师就跟我讲过，他说他们没有见过基督，但他们见过基督徒。
是。其实我今天早晨看了一篇灵修文章，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会不会让我身边的人觉得我很律法，以至于他们不敢接受这个信仰。那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呢？因为文章里他就讲，有一个慕道友，他去了一个教会，去了好多次，然后那个牧者呢，一直也在观察他。所以有一天牧者走下讲台的时候，就直接就跟他去聊天，就问他，哎，你来教会这么多次了，那你现在对这个信仰是怎么认识的呢？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呢？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信仰呢？当时这个人说，我现在还没办法接受。牧者就很好奇说，那你是什么原因拦阻你呢？他就说，因为如果是我信了你们这个教，那我是不是就得戒烟了？因为我觉得我信了这个信仰之后，我就要遵守很多很多的条规，但是那是我做不到的。所以这个灵修的文章让我也在思考我自己，因为我身边也有很多的亲人他们还没有信，是不是因为我给到他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教会或者说这份信仰给到他们太多的枷锁，太多的规条的拦阻，以至于他们不敢接受这个信仰，
他们惧怕。
对呀，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思考的，就是我们到底要给别人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印象，就是教会到底是做什么的，进到教会里面是来干什么的，就是来去遵守一些规条吗？还说把自己扮成一个很圣洁的人来到这里呢？
我觉得教会更应该去学习效法耶稣，主动的走出去，或者走出我们的社区，走到人群里面，主动去跟他们接触。我曾经在一间教会里面就是看到过，那这间教会的弟兄姐妹很有爱心，他们会有一段时间专门到那个街头里面去找那些流浪的人，还有的就是他们会主动的去寻找一些比如说一些流浪的孩子，接他们回家，成立一个叫小家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提供给他们一个地方，给他们吃，给他们住，渐渐的 就是传福音给他们。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们教会不主动走出去，其实不信主的人他是很难走进教会的。
也就是说耶稣呼召我们去跟随他，同时呢他也让我们去邀请或者说传福音给别人，让别人也来跟随耶稣。但是这里面就涉及到两个点啊，第一个就是我们是否有好的见证，这是很关键的。很多时候坦白的说，缺乏一些比较好的生命见证，以至于别人看到你之后就觉得我可能不要去信你所信的耶稣。第二个就是我们是否愿意去传，就是这两点啊。
对，今天的信息里面也讲到这一点，就是说教会很多时候在做一些社会公益性质的活动，参与一些社会公益性质的活动，或者说在做一些对社会一些需要帮扶的弱势群体有帮扶的这样子一些事工。我们会发现很多的事工都是在教会去做的，
对，
只不过是教会没有打出我们的这个名号而已。
是，所以这些事情是很好的，就是我们做很多很多事情都是很好的。我觉得现在基本上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人们到教会来说就可以解决我所有的困难难题麻烦，这个好像没有那么直接的明显了。但是会造成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会不会成为一个止步不前的群体，我们满足于现状，特别是在城市生活，我们的压力太大，我们的节奏太快，很多人越来越疲惫，以至于我们没有那个想法，也没有热心，没有精力说我要跟别人分享福音了。
确实今天的信息更提到一个大使命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二位有没有感觉，我自己是这些年来强烈的一个感觉，就是发现教会的新人越来越少。每一次当我们家事报告那一块开始欢迎新朋友的时候，就发现常常没有人站起来的，就是意味着说没有新人来到这里。当然这些年来可能是跟这个大的环境有关系啊，包括疫情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可是也明显的感觉到教会里面好像都是一些老信徒，新的信徒越来越少，就新成员越来越少，然后我们这些老信徒挺开心的，我们聚在一起真的像家的感觉，弟兄姊妹彼此之间互相帮助啊，互相鼓励啊，确实我们像一家人一样的，
对。
但是呢这个一家人好像就没有办法吸引这些还不认识神的人进来。
是，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对于教会来说。
我想这也是反映到我们对于实践大使命的一个行动力还是不够。
就是
确实
就是集体在逃避大使命，这是我们现在教会的现况。其实我们说重新认识教会，就是来认识我们现在的教会是否在走合神心意的路线。那今天呢我们说到我们该如何爱教会以外的人呢，盼望听节目的朋友认真的去思考，我们一起在教会当中来长进。今天就跟你分享到这了，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主啊，教我明白何为谦卑的心，上人，主啊，教我明白何为舍己生命。